说真的，我真的很爱你。
说真的，我对你真没感觉。
说真的，找个对象就这么难吗？
说真的，怎么就没人喜欢我呢？
说真的，我太难了。
说真的，我等不了了。
说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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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我是林正儿，您的婚恋扫雷手，陪伴您谈谈情，说说爱，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亲爱的听众朋友走进真爱世界，我是林真儿。
大家好，我是宇泽。
今天咱们继续离家和归家的这个旅途，
这是每天我们都要做的事情，
每一天都要做。我们也知道有很多个人和关系当中的错综复杂的决定和一些我们讲历史因素、社会因素、文化因素造成的，但是如今我们回头去了解的时候呢，它会帮助我们更深的去经历说上帝的恩典在我很久以前，在我不认识他以前就已经伴随着我了。那对真儿自己来讲，其实我跟宇泽弟分享过，以前在你节目当中被采访的时候讲到，我自己我的原生家庭是非常非常美好的原生家庭，被父母亲爱，宇泽弟他没有得到的我都得到了，比如说 affirmation 肯定啊，鼓励啊，爱的表达啊，爱的浇灌啊都有。但是我真正接受我自己的原生家庭，拥抱我自己是谁，却是我在神学院当中，因为我一直以来就有这一个身份的一个危机感，就是我觉得我来到这个世上是为了要满足我父母亲缺失了那个孩子之后的一个心里面的愿望，所以他们不是想我来，而是想他们失去的那个儿子，然后我来代替。我自己心里面是给我自己下了这样的一个定义，以至于我后来所有别人加在我身上的爱，我都觉得那是为了爱他们想念的已经逝去的我的那个哥哥，所以并不是爱我。
很多的谎言充斥到我们
脑海，很多的谎言，而且呢很多的一种就是我自己已经给我自己的一个定位，就是我认为我是一个代替品。所以一直到在神学院当中我已经去读书了，我仍然没有办法彻底的相信说神的爱是直接浇灌到我身上的。
所以你知道后来为什么网络当中就出现一个词叫做假想敌，就是这么来的，就是你自己当中很多的谎言你开始假想了，这人不喜欢我，这人不爱我，然后就有很多的假想敌了。
我想宇泽弟讲的这个假想是肯定的，但那不是敌人，就是
对我的意思是为什么后来网络当中有这个词，
是
就是因为我们的想象当中想象出来的都是谎言。
是没错，其实假想敌是现代的一个网络词，但实际上如果放到我们的这个心理认知里面，其实它是一个受害者的形态，就是我是那个
假想受害者，
假想受害者。我想我相信说神让我有这个经历，也是必须让我就是从一个彻底的被爱的这个状态当中清楚的把我自己和神的爱连接在一起。所以当我在神院当中，我是为了写一篇文章，就是写这个信仰跟奴隶制的关系的时候，
你瞧咱这个心系天下呀，
对、基督教伦理学嘛。然后讲的时候我在想，对啊，其实神的爱跟我自己之间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但那天我就写不下去，我就在思想说，其实如果是神的爱是无远弗届，是对每一个人那么具体那么个体化的话，为什么我之所以会是我，然后我却总是觉得我的来的时候这个意义并不强。所以当我在神的面前求主让我看到我的这一生的时候，他让我看到我的这一生从出生之前到如今每一步都是他精心的去设计计划，然后透过整个环境来造就了我的时候，我其实我想那天我是被神的爱彻底的翻转和触动了。
你这么说让我想到一首歌，你是为接受爱而来的世界，
就是好被爱啊。所以就在那一个 moment， 我想那个是我彻底的一个转化，就是我愿意相信，我愿意否认我的那个假想敌，去斥责谎言，我愿意相信说主啊，原来你把我以这样的方式来到这个世上是多大的爱，多大的一个拣选和恩典。然后我才拿起电话来拨通对我父母亲说，谢谢你们愿意要我，然后我真的是第一次接受我是一个 被神爱的，第一次接受说我来不是为了替代我的那个哥哥，结果我的那通电话呢成为我父母亲一个极大的安慰，
当然也是一种医治，
彻底的医治。因为我妈妈说那是她失去那个儿子之后20多年来第一次彻底的觉得神让这件事情发生是有意义的。
是，我相信对于一个母亲来讲，内心深处的那种愧疚，那种自责，还有很多复杂的心情，在那一刻因为你自己饶恕，你自己在神的面前的一个翻转，我觉得不仅仅对你自己是一个翻转，很多的时候当一个个体被翻转的时候，带来的是一个家庭的翻转。
是，没错。说实在的，因为刚刚那个宇泽弟讲的这个假想敌这个过程，其实我父母亲从来不是因为爱我那个哥哥才来爱我，反而是因为把那个哥哥的爱和对我的爱都加在我身上，
双倍的。
我父母亲就是说从生我那一刻起，他们得到的经文就是恩上加恩， from blessings to blessing， 所以对我来讲就是什么都是 double， 什么是 double， 兄姐对我也是如此。我亲爱的好朋友，感谢您收听珍儿为您主持的节目。若想要透过珍爱世界联络林珍儿，请发邮件到 zhenai@liangyou.net zhenai@liangyou.net 珍爱@liangyou.net。所以当我自己心里面自欺和拒绝，愿意相信撒旦谎言的时候，所有那一切跟我是有一个断层的。而我相信说如今好多听众朋友们在自己的生命当中活在苦读和活在一个假想敌或者是一个受害者的状态当中，很大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相信接受上帝特特的爱我，独特的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他的计划。不管你想到的都是苦，都是悲哀，都是伤心也好，如果你真的能够拥抱这个状态，你就会发现说从这一刻开始，我对我的原生家庭，对我的所有过去发生的事情，我会产生一种新的理解、认知、原谅、怜悯，同时呢产生了另外一种情绪，就是从来没有过的警醒，一种警惕感。那这种警惕感宇泽弟有讲到，就是我发现我之所以会是我已经传承了我父母亲的一些优点缺点，对吧？包括怎么花钱，包括怎么整理我的钱包，就是在这么小的一些事情上，它都对我们的生命产生很深的一种影响。以前我非常不喜欢我父亲服侍的时候什么都不知道了，他的眼睛里面只有圣经，只有服侍，只有讲道。他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人，所以我们常常称他为仙人嘛。等到有一天我先生称我为仙人的时候，
你才发现原来父亲对你有深刻的影响。
我发现那是在我的血液里面。所以今天我们就讲说，对待原生家庭一个正确的态度，除了我们的理解、原谅、宽恕、怜悯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很重要的，要警惕。因为我们一个不小心就会成为我们未来我们的儿女我们自己的配偶的原生家庭的一个辅助者，很有可能我们会造成我们一个错误恶性循环的继续。
没错，我想在接下来这几天的时间当中，我们要跟大家一直在讲就是原生家庭的问题。张儿姐讲到的一个词叫做如何拥抱我们自己的身份。你知道当我一开始听到这个概念的时候，我其实很排斥，因为我就觉得说当我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家庭当中的一些问题，我们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缺憾的时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难过，我们怎么去拥抱它。但是我觉得当我越来越读经的时候，我要特别愿意跟大家共勉的就是几期的节目没有帮助大家真正的去拥抱，因为这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有的人已经是十几年的生命，有的人20年、30年，甚至已经50-60岁了。你让他把以前50-60年缺失的东西一下子弥补过来，开始拥抱，我觉得不容易。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呢， 我觉得如果我们不真正回到神的里面，回到神的话语当中，你没有办法带来任何的翻转。这就是为什么读经这么重要，也是我后来发现的。因为当你读经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里面充斥着我们上帝的慈爱，也充斥着他的情感，而这些情感很多的时候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没有的。
是，
当我们能够看到神的性情，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信仰当中非常美丽的地方。你任何的佛也好，任何的观音菩萨也好，没有性情，张着个嘴瞪着个眼在那儿，你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可是呢，我们的主的性情全在圣经里面，当你祷告的时候他也跟你对话。其实有很多的时候这是我们大家忽略的，但是呢这就是我们大家最需要的。因为你真正需要的并不只是打开圣经看一些白纸黑字儿，而是你真正能够感受到神对你的真性情。而这个真性情只有你读经安静下来的时候你才能够真正的得着。所以圣经当中讲说你们要休息，你们要安静，要知道他是神。
是，我非常同意宇泽弟刚刚讲的，为什么要读经，因为我们的神是道成肉身的神，他不仅仅有性情，他有位格，他是一个真实的与我们能够发生生命连结的一位有位格的神。所以他是一个 person， 我们中文是讲位格，他是很个人化的。那神呢，他又是借着话语创造万物，但同时他这个话，神的道又成为了肉身。如果我们不读神的话，我们当然没有办法来滋养我们自己的心灵和我们目前的这个生命的状态。
没错，不过说了这么多，郑仁姐，我觉得时间差不多了，咱们也得回家了，
又得回家了。
没错，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林真儿，
我是宇泽，
我们下期再会，拜拜，
拜拜。
求求你开启我心眼，求你开启我心眼，我要迎接你，我要遇见你。主，求你开启我心眼，求你开启我心眼，我要遇见你，我要遇见你。祝你尊荣至高可畏，释放你的全能和大爱，一生高唱，为你是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圣洁尊贵羔羊，我要遇见你。主，求你开启我心眼，求你开启我心眼，我要遇见你，我要遇见你。祝你尊荣至高可畏，释放你的全能和大爱，我们齐声合唱，为你是圣洁圣洁圣洁。
圣洁尊贵羔羊，我要遇见。